我们认识到上帝启示的起伏，把圣经历史划分成不同的阶段或时代，这就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怎样彼此相连的？用一句话说，圣经神学强调圣经中历史的有机特征。任何熟悉当代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状况的人都知道，今天的许多基督徒相信圣经历史的不同时代基本上是相互脱节的。按照这种观点，圣经中的各个时间段彼此没有太多的关联，而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间的关联更是如此。这种对圣经历史的看法也许在今天很流行，但圣经神学已经展示出圣经历史的发展本是有机联合在一起的。有机这个词是一种隐喻的说法，表明圣经的历史就像一个成长的有机体，是不可以被彻底分成一段一段，或者被分成单独一片一片的。按照这种观点，圣经中的信心通常被比作一粒种子，种在圣经历史的开始阶段，贯穿旧约慢慢生长，最后在新约达到成熟。在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之间发生的变化，可以看成是成长或成熟的变化。这种成长是随着作为启示和话语启示的波涛推动历史进入新的时代而不均匀地发生的，很像动物或植物在一些时候比其他的时间长得更快一样。但是圣经历史的时期不是分开或者不连续的部分，彼此无关，恰好相反，相继启示的阶段其实是之前启示阶段的发展结果。因此缘故，圣经神学家非常努力地在圣经的起初阶段寻找新约启示的种子，然后跟踪这些种子，看他们是怎样随着进一步的作为启示和话语启示带来上帝国度交替成长的阶段，并引向新约的结局。为了阐明我们讲的意思，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新约圣经关于基督的几个中心教导。我们要集中来看与在基督里的三个系列事件相关的上帝的话语启示。在各样的事件当中，我们从新约圣经中看到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活在世上，是唯一完全的义人。新约圣经教导说，耶稣的受死、复活和升天，就确保了他子民获得救赎，就是因着他所作所为，就为他百姓的罪付出代价，带给他们新的生命，赐给他们圣灵作为恩典的礼物。我们也看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得胜统管一切的创造，彻底击败他的仇敌，在新的创造中赋予他的百姓荣耀的得胜。上帝的这些作为和话语是基督教福音的中心特征。就像了解相信这些关于耶稣的事情是很奇妙的一样，当我们认识到这些新约圣经主题实际上是贯穿圣经有机发展起来的，我们就能大大的加深对上帝在基督里成就之事的认识。要证明这一点，我们要简单强调旧约启示开花结果引入上帝在基督里成就之事的几种方法。上帝在基督里成就的事，其实就像一粒小的种子，早在创世纪头几章就埋下了。第一次就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地方，上帝赋予人类在他世界中的一个特别角色，就是他自己的形象样式。作为他的形象式样，我们被上帝呼召做义的器具，上帝借着我们把他的乐园或国度扩展到全世界。这就是新约圣经为何如此强调基督道成肉身和活出义的生命的一个原因。他是末后的亚当，借着他公义的生活完全成全上帝原本赋予人类的角色。第二次，创世纪第二章中人类堕落犯罪的故事表明，罪使得人和受造之物需要救赎，脱离上帝死亡的审判。这种需要就播下了新约圣经关于基督的受死、复活和升天的教训的种子。他死了、复活、升到高天，为了拯救那些相信他的人脱离罪的咒诅，借着基督完全的赎罪、大能的复活和胜过一切的升天，我们看到上帝对他形象和其余受造界的救赎。第三，接着在人堕落进入最终之后，上帝就表明有一天人类中的义人要胜过那恶者。 在创世纪3:15，我们看到上帝对那蛇说的话：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上帝在这里宣告，人类要分成撒旦的后裔和夏娃的后裔，那些继续跟从蛇所欺骗的人，和那些愿意回到上帝起初设立的轨道上的人。正如这节经文表明的那样，分别开来的这两种人要彼此为仇，但上帝应许最终女人的后裔要得胜，压伤蛇的头，宣告胜过他和他的后裔。因此缘故，在罗马书16:20，使徒保罗这样讲耶稣在荣耀中的再来：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早在创世纪的头几章中，就在期待着基督再来的得胜。这样我们就看到新约关于基督道成肉身和在地上生活、受死、复活和升天，以及他再来的教导，这些并不是全新的观念，在圣经历史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作为种子播种在其中了。除了以新约教导的方式回溯到创世纪开头的几章，我们也应该察觉到，从创世纪开头几章一直到新约圣经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发展阶段。但按照我们这一课要达成的目的，我们只是要简单的来讲一讲上帝正面对待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一个旧约历史阶段。第一，我们已经看到基督道成肉身过公义的生活，这成全了上帝在创世纪中原本交给人类的角色。但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开始，直到旧约结束的时候，这个主题是朝着一个特别的方向发展。从广义的层面来看，上帝呼召旧约以色列人要成为中性的女人后裔，来把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地极。从狭义的层面来看，随着以色列君王制度的兴起，上帝命定中心的以色列人要由一位大卫公义的子孙带领，达成他们国度的结局。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不是简单的说耶稣基督做一个义人，基于旧约里上帝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在人类扮演角色的发展背景下，耶稣出生为一个公义的以色列人。不止于此，耶稣还是以色列公义君王，大卫宝座合法的继承人。新约圣经描写的基督道成肉身和一生，不仅完成了上帝起初交给亚当的使命，也给在旧约中与以色列民和他们君王有关的那使命的进一步发展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第二，我们看到耶稣满足了因着亚当夏娃堕落进入最终而带来的救赎需要。但当我们看这救赎主题是如何发展时，我们就能够更加全面认识基督的工作。我们知道上帝首先在会幕，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命定了一种动物献祭和敬拜的体系，以此对付世上罪的现实问题。这些礼仪有严格的规定，有复杂的祭祀制度带领履行，但尽管这些预备奇妙，他们却只是提供暂时的解救，暂时脱离罪的影响，他们不能永久性的拯救任何人脱离上帝审判的咒诅。旧约历史中这些发展解释了新约为何强调借着基督受死复活和升天而来与救赎相关的一些事情。耶稣为他的百姓作为完全的祭死在十字架上，是对旧约动物献祭的应验，他的复活证明他是那完全和最终的祭物。就算在今天，作为升天的主，他仍做我们的大祭司，代表他的百姓做中保。他在上帝天上的圣所侍奉时，他可以在这个职分上继续使用他一次献祭永远有效的功劳。就这样，基督的救赎工作既是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纪开头的几章，也是从以色列会幕敬拜和圣殿敬拜之间的阶段而不断发展而来的。第三，新约圣经关于基督再来时那最终满有荣耀得胜的教导，也是从上帝对待以色列的作为中发展起来的。当上帝呼召以色列做他特别的义民，他是呼召他们过女人后裔的生活。贯穿旧约历史跟从撒旦道路的外邦国家 在各方面反对和骚扰以色列，但是上帝应许，旧约的以色列若忠心扩展上帝的国度，他就要赐给他们最终的胜利。出于这个原因，圣经把我们在基督里新天新地中的最后胜利描写为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当福音被宣告，犹太人和外邦人自己都将顺服于基督，他把他的教会建成一个身体，他引导他们迈向最终应许荣耀得胜的状态。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神学把圣经的历史看作是发展但又是统一的有机历史，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建立在前面各阶段的启示之上，期待上帝的国在基督里最终的成全。我们继续学习这个系列课程时，将要看到这种对上帝作为启示和话语启示的有机看法，在圣经神学中会不断地强调出来。在这一课，我们已经初次查看了圣经神学，对这门研究领域有了一个基本认识，留意到它是怎样使用上帝的作为的历史分析来看待圣经。我们也看到圣经神学的这门正史学科是如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最后，我们探索了历史和启示的中心关注点。圣经神学代表着在最近几个世纪福音派基督徒建立神学的其中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方式。随着我们继续研究这种对圣经的看法，我们就会发现它补充了传统研究神学的方法，它也让人们关注过去许多经常会被忽略的见解和看法。成熟严谨的圣经神学必定会帮助我们更彻底地探索上帝的话语，建立一种忠实于圣经启示，极大造就耶稣基督教会的神学。